好，绅士呢，我们稍微的看一看绅啊，山田古拉贤这个我们大概晓得啊，但这样，绅就是比如说啊，它后面有轻重华色恶宝可烈闷疾痒病老啊皮习软勇等，这都是身体的感觉啊，感觉很重很轻很冷很热很渴很饿很闷很痒啊，生病啊，疲累，都是属于生食的。好，现在看第六式还有几种名词啊，大家看一下啊，第一个是第六式，第二叫意式，这个我们都讲过，一个是排序，一个是意式，就是分别了。第三就是攀援式，我们所谓攀援多半都讲第六式，还有寻旧式啊，就是很回忆以前的啊，比如说谭玉大师不是有个隐城回忆录吗，就是回忆以前的事情。波浪式就我们心像波浪一样，分别式是在楞伽经里面讲，分别式是就是第六式，你看着分别式就第六式，意思你就可以懂。人我式啊，还有四柱式啊，四柱昼夜爱夜千身啊，就是本柱啦啊等等。九是烦恼障式，第十是分段生死式啊。一般讲烦恼障，当然主要是讲从第六式开始的啊。分段有分段生死啊，所以他都用啊，这个都会用到。现在呢，我们到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再讲一个。把刚刚的那个要义第48页这边再来看一看，这个地方讲到根进士，此地有一件事情要特别注意的，这个根当就是五根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刚刚也讲过，好，五根，请问这个五根跟什么有关系啊？跟哪一个事有关系啊？第八事它就是三件事情，第一个叫做根深，就是我们的五根，我们的五根的来源就是说，我为什么身为人，我为什么身为我，这个是过去式，从为师来讲是过去式的一手果啊，是一个总报体的一个一手果的关系。那为什么牛羊马或者三件，这个根深都是跟第八识有关系，还有气界，我们了解了这个世界，就也就是说刚刚谈到根净识这三个，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，这五根都是跟第八识有关系，而色境声香味触这也跟第八识有关系，可是这个都是色法啊，你看色跟心是分不开啊，所以我们说第八识同样是水，唯识学最用说，同样是水，人看是水，天人看琉璃，恶鬼道看龙血，鱼看是他的裤仔他的家，这个境这个境界不是绝对客观的，刚说这个色法不是绝对看客观的吗？那唯识学讲的更透彻了啊，讲的更透彻啊，根深气界种子，上次特别讲种子，种子是跟第八识有关系，这大家都已经有了，现在我们在讲根净识，也跟八识有密切关系，分不开的。今天我是人，我看水就是水，我今天是恶鬼道，我看水是龙穴，我是天人，我看水就是琉璃，这个环境不是绝对客观的，是唯识所现的，是跟第八识有关系的啊，也可以说是第八识的相分，要讲到四分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谈到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前五识啊，前五识当一定有包含根尘或者根净识，这都是跟第八识有关系的， 分不开的。我们要谈到第八识，就要谈到根净识，没办法分开啊，不能把它忽略掉，它是有很密切的关系。现在呢，刚刚是看到48页啊，这个要义，请各位再看到51页，这是白法里面有讲，我们现在这里没有的，但是我想补充，因为这些唯识学就是它都是勾锁连环，都是有关系，就算是讲过了啊，转眼就忘掉了，你虽然讲过唯，就是白法讲过到了这些啊，你可以复习一下。你看它有个法处所识，是刚刚谈的是什么呢？是谈到五识，注意到五识的根尘识哦。那第六识所面对的是什么？是法尘。所以此地他没有把，就是此地没有把第六识跟前五识的关系那么密切的讲。那这里我们要把这个关系啊，特别啊，把它合起来讲，分开的讲。刚刚都讲的是前面五个识，现在讲第六识所面对的，他没有根，他所面对的是法尘。法尘这个一般讲，哎，法尘有哪些啊？是第六识所缘叫法尘呢、啊？不明确啊，就是我们学佛也不仅法尘什么，包含心法跟色法，哎，包含什么心法色法不明确啊。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法尘是什么？法尘是什么？啊、哦，那我们上次也谈到前五识跟第六识的关系，有啊这个五俱一识等等，等一下我们再谈，因为这些都要点点滴滴都要累积出来，这样的一个很精密的概念啊。各位看这个法处所摄摄，现在看后面啊，就51页这里说，这是不为五识所依所缘，而摄于第六识所缘的法处，就是法境的摄法。这共有五种，即略色、即窘色、受所引色、定果色，还有遍计所知色。好，先看这即略色。即略色就是我们一般所看见的外尘，所以四大所成的普通。你看这个啊，土啊、石头啊等等有形的物质，就是这个实色。是极小而无法再分的微尘，普通叫做极微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说我们谈到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很重要，在白法时候我提过，怎么说呢，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科学所认为的是外面所有的物质，你要把它分析到最后它是分子，分子在分析那就是原子，对不对？以前最早有分子的时候，就是分子是所有的万物的最基本的因素，然后再分析的时候认为说分子还不太有原子，以为原子是后来就是原子论了，到后来再分析原子不行，原子还可以再分啊，中子、质子、电子啊，那就是科学了。而佛学怎么分呢？佛学用尘来分，灰尘的尘，比如游戏尘，就是我们漂浮空中的这些东西，游戏尘七分之一叫做牛毛尘，就是牛毛比较粗啊，它是那个毛的尖端上叫牛毛尘，牛毛尘把它七分之一叫做羊毛尘，就羊毛比牛毛又细一点，羊毛尘再七分之一叫做兔尘，兔子更细了，兔尘再七分之一叫做水尘，就是这个尘很小，小到水里面的，在水里的这个空隙中它没有障碍，那么小。而水尘中再细分的叫做金尘，就是金属里面，金属虽然很密，我们看起来很密，可是这个尘在金属里面没有障碍。金尘再细分的叫做微聚，很微小的聚集了。微聚再细分的叫做极微，极微就是维系到不能再维系，不可分割，叫做极微，这是一个佛学名词， 是在部派时代啊。小乘的包含俱舍论，就是说他把七十五法把色法放在第一个，他认为世界它是从我们现在科学也这样认识，说这个原子啊，包含把它分析，原子是大概是比较是基本单位了，你可以来分就是了，它是基本单位，那就即为。可是从唯识学来说，唯识学认为哦 ，no， 不对，唯识学认为不是，啊，不是。为什么呢？唯识学有一个，就是唯识学有一个唯识，我们现在读的是《唯识三十颂》或者《唯识三十论》，还有一本叫，还有一部叫做《唯识二十论》，叫《二十颂》，它专门破斥小乘的外道，破斥小乘的外道。什么叫做破斥小乘外道呢？因为所谓的外道，一基本小乘认为说这个色法是存在的，那就是心外有法。就不是唯识，唯识有个最重要的万法唯识，还有唯识无境，境界是不存在的，境界是不存在的，是事所显现的。所以从唯识学来认知什么呢？认知说这个即为啊，即为所假设存在的话，假设它存在的话，先做个假设，任何存在，第一个假设是任何存在一定可以六分，就是上下东西南北，甚至还有中间，任何存在一定有上下东西南北，东南西北，还有一个中间，至少有六分嘛。任何存在不管大小，就是说假设即为存在，即为是不可分哦，如果即为存在的话，它是不是可以还要六分，对不对？能在六分的话，你说它是存在还是六分，一直即为不，即为只是一个概念，即为不存在，这是第一个分。这种观念叫做虚空观，分虚空，说这都是空的，是分虚空观。第二种叫体空观，体空观就是什么？当体即空，一切都是缘起的，缘起它有独立存在的本质吗？没有。所以现在科学认为这个物质是测不准的，刚刚谈到了测不准的。为什么测不准？因为我们人认识在变，所认识也在变，时间空间随时在变，它怎么测得准？那只是说一个无常性，只是说明它是个无常性的啊，并没讲到空性，空性啊。那佛家讲空性就是因缘假合而有的，所以体空观就是我根本不分析因缘东西，就是空性，就是时间空间速度压力温度等等而存在，所有东西都是根据这些条件而暂时加有存在，没有一个东西是绝对永恒不变孤立的存在，没有 ，no。中观就是说破自性见，没有自性见，这根本就是当体原理就性空，就根本不需要分析了。分析是针对你喜欢分析的，我就给你分吧。分到后来自己都会矛盾的，啊，就是用虚空观、体空观，然后还有一心三观，即空即假用。其实一心空观就是当体即空，是有是缘起，对。就是中观那句话，众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啊，缘生就是空，意味是假名，就是存在是假名，意识中道义。所以空中讲色即是空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他就是用这种方式，用缘起的方式啊，来破斥它，破斥这些存在。所以唯识学呢，就是说你这些存在都是相分啊，我们的相分的种子而有的啊。那所以此地啊，说这一般叫做即为，此色和即为同样是以即为为体的独影镜，故非实色。所以五根五境四大种，就是地水火风啊，即法处实色的即为，都是我们的独影镜而显现出来的。独影镜，等下我们要解释什么叫独影镜啊。那即迥色是什么？这就是分析显色，像刚刚所提到的啊，青黄光影等等，包含刚刚所讲的空啊到极小，那这叫迥是远的意思，就把这个光也把它分析， 刚刚是一种有这些实体的东西分析，就是光啦、啊、影啦、啊、这些加以分析，这种叫做极窘色。就刚刚我们所讲到的虚空算是极窘色里面的一种独影镜。现在再看受所影色，一名无表色。因为在唯识他收集了很多有部跟经部的概念啊，就是有表色无表色。比如说戒律，所谓有一个叫做戒体，戒律有个戒体的观念，戒体的观念。所谓戒体就是说有戒法、有戒体、有戒相等等啊。最重要就是说我受持这个戒，不管是什么戒，五戒也好啊，还是菩萨戒还是什么戒也好，他都要得到戒体。破戒就怕破掉戒体啊，破掉戒体。对，戒是他的一个重点。小乘的一般都是以色法，或者是这次说的无表色。表示什么呢？有表示是表示出来的，表示出来的啊，你一看就看外表。无表示是好像有点潜意识一样的，没有表示出来，可是不是没有，只是没有表示出来，看不到，那叫无表示。所以很多的戒律就是以无表示为它的戒体啊，这个体很重要。嗯，讲到这边我们就谈说这个是戒律学的问题了啊。各位都听过有一个故事，就是那么说，哎，有个师兄弟过河，然后看了一个女性啊，很柔弱的啊，很危险，那师兄就把她背过岸，师弟就心中就非常的觉得不安啊，晚上睡不着。那师兄就问他，他就提出这个事情，他说我背过河已经放下，你到现在还没放下。这个其实这个故事就说明到什么呢？小乘的戒律是以色法为戒体的，因此所谓的破戒不是说你心没破，你的形象破了就是破。大乘戒律是心法为这里面的，不是说外面有破。所以说以这个来讲的话，我们前面讲到了无珠跟世亲两个菩萨，那世亲菩萨毁谤大乘，毁谤大乘后来他后悔了，他要割舌来忏悔。可是这个啊，无珠菩萨就说不必了，你把你毁谤大乘的舌头来赞叹大乘就可以忏悔了。哎，这就是大乘戒跟小乘戒的不同喽。因为我毁谤，我就割舌头，这是色法嘛。可是呢，我如果是大乘，就说我心改了，我就忏悔了。所以差别在这里。不，话说回来，比如说我看了一个蚊子，我把它打死了，啊，我们用小乘戒来讲，杀生，虽然是蚂蚁，虽然是可通忏悔，但是杀生。大乘来讲，我想杀他，我还没打他，我就破戒了，这不同啊。所以说，大乘是心法，小乘是色法，差别在此地。就是还有一件事，就是这个都是跟戒律有关系哦。那还有一件事，就是我以前提过，就是以前我在师大考一个，好像是《优婆塞戒经》嘛，这个博士论文，有一位这个博士生考试的时候，他就讲优婆塞戒经怎么怎么讲，讲很多。讲完之后呢，他就说小乘的戒律极生而舍，就是说我守了五戒，我这一生舍报了，我的戒律就没有了，来生重新再受，要的话重新再受。大菩萨戒不然哦，我受了菩萨戒，我来生还继续要持的。哎，这位研究生那个论文写的不错，可是他讲了一句话不公平，他突然说不公平。后来我是口考委员呢，我就问他 why 为什么不公平，他讲不出所以然。我说我来帮你解释看看，我说我不是专门研究戒律的， 但是也略知一二了，因为小乘的戒律是设法嘛，设法设成走了，就自然就舍了嘛，就是说戒体就没有了。大乘的戒律是心法，你虽然身体没有了，心还在呀，所以来生还是要持受。我问他公不公平，他说公平公平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戒体哦。所以我讲那么多讲什么呢？戒体的不同，差别在这个地方啊，差别在这个地方。好，此地呢，我们所以看到说受所隐色啊，这为什么提的什么利于不利于非利于，就是合不合乎这个戒的那个标准的。那受所隐色就是说我今天受戒就得到了受，得到了戒体。怎么叫戒体？就是这样的，我们破坏戒体，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小乘跟大乘的关，可是不要忘掉，大乘的戒律还建立在四分律，这个小乘戒律基本上的南山律都是在戒律基本上的。虽然说心戒它还是建立在这个上面啊，不是随随便便的啊，它有开遮持犯，不是那么简单的啊。所以我们现在稍微讲，就是说这个在哪里呢？就是说法住所设施了，所以受所隐设这边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定所隐设，就是八地菩萨以上啊，由定力所变现的叫自在所生色定果色啊。按照唯识论其实有两种，有的是定果色，有的是凡夫也可以修到某一部分，只是他不自在啊，某一部分。而大乘的菩萨所修的凡夫修的就是没有实用实体用。八地菩萨就是我们唯识学讲了初地二地三地的八地九地十地，然后金刚道了，就是就成佛了。八地菩萨啊，那观世音菩萨是等觉菩萨，比八地菩萨还要高，等觉还差一啊，差一格这样。所谓定所隐色，就是定果色。定果色是什么呢？就好像说我们在看这个观音普门品里面所讲到啊，依什么身得度则现什么身啊，而为说法。那这个依什么身而度而现什么身，寻声救苦的，那因为观音菩萨是等觉菩萨，实际上观音菩萨已经成佛了，他是以观音示现的，他有定果色。他有定果色等于说我这个杯子比如说我要把它变成金的，我念头一动它就变真的变金，你们都看金的。那八地菩萨有呢，为事所现呢，我们是心不自主的，是被境界所转的，没有办法自在，没有办法自在所生色，我想没办法自在。到了八地菩萨，就像说一个大力士一样的，我们举不动他举得动。这为师所现，我们是被动，就像我们做梦一样，做梦你可以说我今天晚上做个美妙的梦可以吗？他不会听话的。你说我今天想做什么梦就做什么梦，哇，你是相当有正量的境界了。假如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梦，那就这样有正量的了，对不对？像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能够造一个极乐世界，他是已经成佛了，他有这个能耐啊，他是自在的啊。我们传播共业所感就可以去，否则不行。就是定果色，定果色啊。那还有这偏激所执色，就第六意识独头意识独善意识啊，虚妄分别的龟毛兔角空花等虚妄无色为幻觉所产生，这就是独引境。就我们想，我们很多事情都是我们想思考的。以上这几个五个就是属于第六意识所攀缘的，叫做把啊处所设色啊，极劣色、极窘色、受所隐色、定果色跟偏激所执色啊。偏激所执包含回忆既往的事情啊，思想，我们很多东西都在自己想了，要自己去思考，偏激所执色。好， 现在请各位看到我们讲要，为三颂讲要第五十页。五十页上次谈过了，第六式分为五句意识跟独头意识，这个是第六式跟前五式的关系。我现在还要补充一下，这个是我们在讲白法的时候谈过了。五句意识又可以分为两个，一个叫做五同源意识，一个叫做不同源意识。五同源意识就是眼句、耳句、鼻句、舌句、身句，这叫做五同源意识。什么叫做同源意识？什么叫做不同源意识？同源意识是啊，以八字规矩中来讲就是限量。限什么叫限？现在的限。唯识学有分为限量、比量、非量。我现在是讲了比较，把八识规矩颂有的啊引过来了。当我直觉的时候，第一刹那的就属于限量，就是五句意识。五句意识，当我比如我看这个佛像，叫佛像，可是我一看，哎，这个佛像好像是。哎，北方的、南方的，还是说东南亚的，还是密教的，还是什么？这就叫做不同源意识。因为我直观的第二刹那，我就开始起其他的分别，这叫不同源意识。实际上，真正从唯识学来讲，还不是这样。唯识学说第一刹那，第一刹那是几分之几秒，我们还没有分别，还没感觉得出来的时候，叫做第一刹那。第二刹那一看，这是佛像，这是杯子，这是椅子，这是什么？已经是第二刹那，很微细，很微细的，那叫不同源意识。所以我们能感觉的，我一看一个人，嗯，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子？哎，这个应该是好人，应该这个人应该怎么样怎么样？那已经是不同源意识了，已经是不同源意识了，啊，我们就看山，哎，这个山。啊，就是说，哎，跟阿里山好像，不同的意思。所以说，五句意识分为这两个，真正的五句意识，第一刹那叫五句意识，第二刹那就，但是什么叫同源？就是说，跟这个当下这个有直接关、有联想作用的。我们用一般讲联想，就是这尊佛像，啊，有联想作用的。可是如果事后了，比如我事后了。背过去我在说，哎，这尊佛像是午后意识了啊。我们去想上个礼拜我们在这边维识课的，那是午后意识，五句意识以后，那就是说属于不具意识咯。这我们是讲说独头意识，其实它应该怎么分呢？就是说第六意识分为五句意识跟不具意识，五句意识分为五同源意识跟不同源意识。同源意识就是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，啊，不同源意识也是眼识不同源，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一样的。然后不具意识就是说这个完全是跟前五识的关系的，不具就是跟前五识没有直接关系的，啊，比如说午后意识，午后意识说回忆以前的事情，那都是属于刚刚讲了天际所直射。回去我以前的事情，不管多久啊，一秒钟以前就算以前，十年、二十年都叫以前，啊，都叫以前，去年也叫以前，啊，昨天也叫以前。午后意识，那独头意识就是分为此地所讲的，刚刚讲定中意识、散乱意识、梦中意识、狂乱意识，这几种啊，啊，这个都是属于。那我们刚刚所讲到了这个啊，这个法出所摄就是五六识所缘的，就是在这边六识所缘的境界，就属于独引境。现在我有一点担心，说我讲太多了，讲太多你听不懂了。我今天大概讲的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就是说。前五识对不对？前五识什么叫做前五识？根尘识这个关系，第一个我讲的这个。第二就是说，简单说，前五识跟第六识的关系。 而前五识跟第六识关系中，我讲第六识是什么？它所缘的境界，因为眼识缘的是色尘嘛，啊，色身相位处嘛。那第六识缘的是什么？法尘。刚刚讲的就是法尘呢、啊，法尘有色法，也有心法，对不对？那些你看，极窘色、极乐色都是 色法。那么，那是个所谓的啊，刚刚说的受所引色了，或者是偏心所的色，就是心法啊，或者定中意识有说，这是心法，这样子，是解释第六识。好，这应该不会很困难吧？啊、哦，应该不会很困难。现在呢，再看一下五十页哦，我们现在在看哦，这有个专有的叫做，哎，那个说文啊。文字说明的部分，一切境界皆系八识所变的相分。玄奘大师在他的《八识归集颂》里面立有三类境说，三类境也叫三境，三类境，三类境就是性境、带子境跟独因境。啊，这是第一。性境是什么？性境是为十种子所成。非能源心自变现之幻象啊，如第八识心王所变的相分、前五所缘相分、五俱所变现量等都属性境。什么叫做性境？比如说这里来，我们喝一杯水，这有实体，我喝了水确实可以止渴啊。可是如果我只是心里想，哎呀我好想喝水，口好渴，我就观想我喝一瓶非常清凉的水，那个就叫做独饮境，那叫独饮境，根本没水，这是我想出来的。如果说我们说望梅止渴，曹操以前领军不说，哎，你们看前面军队都口渴了，前面有个梅树，我们到那边就可以解渴，那种叫做带直径。带直径是什么？有本质，但是你把这个本质把它带成带错了质，从这个联想到那个，就是带直径。啊、哦，这个东西我就说，比如说啊，这个我以前举个例子啊，说，你现在正大啊，在那个思维堂旁边。有一些布告栏啊，这是我在政大教大一国文，有同学写的，我的作文题目是灵异故事的经验。有个同学讲灵异，我说我有一次在那个布告栏上一看，看布告，因为不清楚，那个灯暗暗的，然后看旁边有个很修长的女性，不觉看一眼，你看，哎，怎么没有下半身？那一下马上哈、啊，从头好像中那个中了高压线，一直到脚底凉了。等一下再看一下，哎，它还会动，哇，更害怕想跑。再看一下，哎，刚是有东西挡住了，是个人呢、啊、你看是个人跟他讲话，这个完全是什么？带直径，带直径嘛，有人嘛，但是你把它带错直了，根本不是鬼啊，是人。而且在我们的毅力里面认为鬼是很可怕的，这是一个，这是一个啊、哦，这就是我们从这边来用唯识学来解释。另外一个故事，那就是阮瞻有一个叫无鬼论，以前在玄学时代啊，无鬼论，阮瞻是说无鬼，天下没有鬼啊，就是那时候玄学就想辩论嘛，有人说有鬼，他说没有鬼，没有人辩论过他，没有人辩论过他，因为他口才太好了。有一天突然有一个人来找他了，跟他辩，你说天下魔鬼有，我就认为有，就辩到最后还是辩不过他，就他火了，马上桌子一拍，你不相信有鬼，我就是鬼，就一下这个人不见了，不见了，就是真的鬼来辩都辩输了。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的，雄辩是精啊，对不对？哎，雄辩是赢啊，寂寞是金啊，我不讲话。就后来忍战怎么样，忍战不久就死了。我在看到这个量，这是一个玄学时代的一个应该是真的事情了、 后来我一想，他为什么会死了？吓死了嘛？为什么会吓死呢？他不相信有鬼，怎么会吓死？我的看法就是说，因为他的自信被这个鬼把他打掉了。人最怕把自信打掉，打掉他的生存价值就没有了。人就是没有，自杀就是我没有自信了，就完了。所以他是被什么毒引进？这是毒引进哦，毒引进哦。鬼没有说我要掐死你啊，也没说我要害死你，我要吓死你，没有啊，是他自己吓自己啊，那就毒引进啊。所以这边看到，性境是实在的，毒引进是虚的，代之境是性境跟毒引进之间的，叫做代之境。那都是第六意识所缘的。所以你看，代之境是一种错觉，性境是一个直觉，毒引进是一个幻觉。我们晚上做的梦都是毒引进，我们常常在坐这边也都在想啊，其实很多都是毒引进，自己想的嘛。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坐在捷运上没事都是胡思乱想嘛，其实都是毒引进，想好也好，想坏也好，想一大堆都是在毒引进啊。你看，但是错觉就是能源的心取实质的时候，无法真正取得真正的相分，而另生一直相分为一种似是而非的境界，这叫代之境。比如说我们用唯识学来说，我们现在所见的所有的境界都是代之境。好像说，比如说啊，我常喜欢用这个，拿个照相机把个人拍照，或者用手机，现在手机啪一拍，你看我今天拍个佛像，哎，我的手机上是不是有个佛像？是。今天你看，我看这个佛像，我们所有人现在在看这佛像，就等于说今天你拿一个手机，或者是你换一个镜子，现在我每个人拿个镜子，每个人都照这个佛像，你看每个人镜子里面是不是都有一尊佛像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说，那就是代之境。你所看见的不是这个佛像，而是借着这个佛像显现出一个，这个是影像相分，这个叫做本质相分。我们每个人都借着佛像，这是第八识的境界，而我第六识借着第八识显现出一尊佛像出来。其实我们现在所看的所有境界都是属于代之境。有没有心境？有。第一刹那你已经感觉不到，这第二刹那啊。我们这边都有谈到这个跟什么呢？这个有唯识学有一本叫做《观所缘缘讲》，观所缘缘，上道那个《观所缘缘讲话》，就是观所缘，这是本质下面，这就涉及到什么呢？涉及到我们所谓的见分、相分、自证分、政治证分啊，这个问题了，这个问题了。就是跟六识有很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啊，这个我们可能留到下一次有机会。那像这些观念，我都想，我们都一一的啊来把它慢慢把它介绍出来，在我们的三十颂啊。三十颂，在下一个礼拜的时候，我们再会回归到怎么样呢？就是说，今天我们谈的是什么问题呢？谈的是，就是说，我们上个礼拜是谈第八识，第八识什么？阿托那识、毗婆伽是什么？那还要谈到第七识，还有第前六识，对不对？但是前六识只点到为止啊。我们今天是把前六识比较详细的，而且跟第七前六识就包含第六识跟前五识的关系大概介绍一下。那其实它前五识、第六识跟第八识还有一些的啊，所以我们下个礼拜要讲，主要要讲些什么呢？就是三颂讲话，比如说88页啊，一直过来到102页。 要讨论这个刚刚所讲的这个问题，就跟刚刚我们所谈的有密切的关系。各位可以看呢，稍微的就是说这个观念这个概念是慢慢增加慢慢来的，大家看到要义为是要义的95页，就是讲第八是所缘啊。那大家看到第三行啊，第八是有种子，五根就是根生气节。好，那么95页呢有个表，这边又分种子啊，有共业共相种，不共业不共相种，有共变不共变，有共中共，有共中不共，有不共中共，有不共中不共，几种。也就是说现在把话说回来啊，就是我们刚刚是谈什么，谈到叫代直境，性境代直境独影境。所以独影境就是我心中想一尊佛像，就是独影境了啊。我看一尊佛像，第一刹那是性境，第二刹那就代直境。看这尊佛像呢，这个佛像是第八世的象征，我看它就跟刚刚说一个镜或者一个手机照它，我所看见的镜子里的像或者手机里面这个像是一个相分，是第六意识借着第八世的这第八世的气界而显现出代托啊，第六世本身的一个相分，一个相分中。所以说为什么叫为事所现，而即使是第八世也是个人的第八世，好像是同样一尊，其实各管各归各，这叫做为事。下个礼拜我们就要谈论这个问题咯，就是观所缘缘，就为事，就是说你了解这个才晓得为什么金刚经说因观不这个啊，凡所相皆是虚妄啊。那当然观音说因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，什么叫做唯心造，这个道理是怎么说的啊？那当然用般若讲的啊，缘起性空就完了，唯识学不是哦，唯识学就讲到非常细腻的，这就所谓观所缘缘了，就是观所缘，这所缘的境界，观所缘缘它之间的关系。为什么叫做唯识无境呢？所以有一句话说，若人识得心，大地无寸土，这不是真的有土哦，都是唯识的相分所显现的，不是真的有水哦，也是唯识的相分所显现的。所以刚刚说啊，什么即这个即为啊，什么这个色法是绝对客观的，唯识来讲都是啊唯识所现的啊。那讲到唯识所现，那有所谓的四分的问题了，四分问题。所以这里面都是非常复杂啊。所以这就我们谈到说唯识学啊，它就是文如钩锁，意若连环，就是这样。它是啊，一个卡一个，一个卡一个，一个卡一个啊，或者是自包谦逊，是慈涵万象。所以我们要很细腻的一步，今天讲一点，明天讲一点啊，然后斗串起来，如何如何，有点像我们当兵的时候，我记得我们的枪拿的噼里啪啦把它拆起来，然后噼里啪啦合起来了。所以我们有时候把它分开来，就是合起来，其实它是一体的啊，一体的。跟中观不是啊，中观就是一个句子就完了，一言所证嘛，我说即是空，一文是假名，是空，道已完了，是整个意思就包含所有的意思了。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因，是故是无生，就完了，一句话就 OK 了，很简单的，简单啊，明了。这样唯识学吧，是不是非常结构经验，所以说像钩锁连环一样的啊。所以今天大概是把第六世啊，以后有机会我们还会再把这些稍微再啊，从不同角度再来解释，那个比如说五世 流失啊等等的这些问题。那么今天的时间到了。